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悉尼大型集会声援1亿人三退。2011年8月7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悉尼分部在澳洲悉尼市中心的贝尔默公园举行了声援1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集会。悉尼各界人士和各族裔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并派代表在集会上发言。十多位嘉宾在集会上发出共同的呼声：天灭中共是天意之必然，1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全人类都将具有深远意义。在活动的过程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往返于集会附近，悉尼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拉开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制止中共迫害，呼唤正义良知等巨大横幅。集会旁的人行道两边还摆放了揭露中共罪恶行径的真相展板，向人们传递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大潮的讯息，声援1亿三退的中国民众。很多游客驻足认真阅读展板，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对此表示声援。越来越多的民众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共早日解体，很多华人当场决定三退。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大陆游客香港见证三退潮。自从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于2004年11月横空出世以来，引发了浩荡的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大潮，至今已经7个年头过去了。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人数于2011年8月7日晚间跨越1亿，大陆民众13人中就有一个告别中共。香港自04年开放大陆自由行后，2010年大陆访客达到2247万人次，创下新高。这些络绎不绝的旅港人士除了消费购物之外，也感受到大陆以外的自由，包括公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共有10多个退党服务点，大陆游客在此见证了风起云涌的三退大潮。位于旺角的退党点是大陆游客必经之地，义工们每天来到这里向游客散发九评共产党等书籍，揭露中共12年来迫害法轮功、残害中国民众的暴行。义工阿妹非常珍惜和游客共处的时间，她真诚地向他们解释，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地方，这里所展示的资料全球都能看到，希望你们突破怕心，了解到被中共封锁的真相。今天我为了你的平安，我站在这里，你不用怕，只要你停下来，你就能够看到真相。作为一亿退党潮的见证人，义工们最大的欣慰就是大陆民心的变化。义工们说，他们一般都能够接受退党， 他们也确实对共产党很了解了。走出来的时候，在大陆压抑不敢讲，来到这里，有人帮他们退，他们就发自内心的想退。
有敢于，不敢过问政治。2011年7月23日，雷雨交加的夏夜，中国高铁和谐号两班电车在温州发生追撞事故，其中六节车厢严重压毁，伤亡情况不言而喻。号称世界第一的中国高铁竟经不住雷击，设有层层防止追撞技术，却最终撞车了。事故发生五小时后，当人们还沉浸在惊愕与悲痛中，中国铁道部一早就宣布停止救援，出动挖土机急于清场毁尸灭迹，并且对事故原因官方一再说谎。官方对惨案的处理方式激怒了广大民众，一位有良知的艺人在微博上发表多条言论，直指事故的核心问题，其中有一句，我不懂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令人感慨。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要的只是平安出门、快乐回家的权利。这是一个在正常社会中，人们应当积极参与、过问的最平常的社会政治活动。但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一词儿变了味儿。党撒谎时你去揭露，党诽谤时你去澄清，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这些行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是其整人的一顶大帽子，令人不寒而栗。中共要的就是这不寒而栗，因为当人们都恐惧于中共整人手段而都保持沉默时，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迫害中华百姓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品味快乐，世界没有烦你，是你的心在烦你，这是乔伊几个月来的人生感触。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人生观悄悄发生着变化。如今他学会了跳出来看世界。他说，人就像活在自己心灵的牢房里。以前我也是常常生活在这种状态当中，修炼以后，心灵获得了平静。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Joy， 就是快乐的意思。但是从前的乔伊快乐的时候并不多，因为患有抑郁症，影响休息，也影响了身体健康。直到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的乔伊，年纪轻轻便长期被抑郁所困，经常胡思乱想的，晚上睡觉会做很多梦，休息不好，身体糟糕到有时只能在家里休息。2009年，乔伊经朋友介绍开始浏览法轮功网站，九月份他开始读转法轮。以前经常胡思乱想的乔伊心里开始变安静了，他说觉得是很多不好的东西被消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强起来了。修炼需要逐渐看淡各种执着，不去争斗，顺其自然的生活。开始乔伊觉得自己还很难放下人的这些执着，他说我就觉得身在红尘，我怎么能放下这些人心呢？但一旦他决定修炼下去时，乔伊说，这个坚定的念头一出，当晚读大法书的过程中，身体就开始觉得轻快起来。乔伊的世界观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人世间的名利看得没那么重了。他开始觉得，人就像活在自己心灵的牢房里，世界没有烦你，是你的心在烦你。以前我也常常生活在这种状态当中，修炼以后，心灵获得了平静。他说，读书过程中，心里的那些忧虑就感觉到在减少。乔伊在多伦多租房住，修炼前他很计较，室内的公共场地通常不会去打扫，现在他会主动去搞卫生，也不会常去抱怨这抱怨那的了。他说，房东及邻居都说我变得越来越好，人际关系也变得缓和多了。在工作中，乔伊也表现出比较任劳任怨，一些以前会引起他生气的事变得不太在意了。他说， 能任劳任怨这点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觉得凭什么要我去做，我只拿这么一点钱，现在觉得无所谓，多做一些还能积德。修炼一年多来，乔伊的身心变化很大。他幽默地说，令自己印象最深的变化是，我变得忘性很好，选择性的遗忘。一个人对你不好，有人可能会记仇，反过来对对方也不好。以前我是个很计较的人，很倔的那种人，你对我不好，我一辈子都不理你，我要是小看你，我一辈子都小看你了。现在有谁对我不好，过后很快就忘了。他说，并不是我刻意的这样去做的，修炼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这样了。修炼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很难。乔伊提到，修炼五个多月后，有一次与房东闹纠纷，表面看起来都是房东造成的，当时他没能忍住，对房东发了脾气，之后脑袋里翻江倒海的，很混乱，感到身体发沉。他说，那是修炼后第一次反面的教训，感觉很深刻。修炼使乔伊摆脱了抑郁的人生，以前为了名利去争去斗的人心逐渐在消减，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理解。他说，我宁可别人负我，我也不会去负人。乔伊说，作为修炼人，遇到矛盾的时候需要向内找，找出自己有什么问题。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带来的心性冲击也很难受，这时我也会找同修交流，常常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及人心。这时经常是一天过后情况就改善了，法的威力大，能使人心性提升，第二天去工作时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他说，很明显的自己的心性如何，从周围的环境就能看出来。修炼者以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社会及家庭中都体现出这一理念。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舍己救人的潘本鱼被迫害致死。曾经救六条人命的潘本鱼，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遭受中共当局两次劳教迫害，两次非法判刑，分别为四年、七年，遭受了种种残忍折磨，于2011年7月17日半夜一点多含冤离世。医院开的死亡证明和病历鉴定都被改动。潘本鱼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至肝腹水，心肌梗塞，吐血，头部肿大，几度奄奄一息。2010年7月31日第二次从泰来监狱保外就医时，身体大面积浮肿，肚子很大，浑身瘙痒，全身抽筋，不停呻吟。2011年6月28日泰来监狱干事祝某和一名警察到潘家，强行把潘背到医院做所谓体检。7月8日晚，潘生命垂危，家属把他送到齐齐哈尔市第三医院抢救。当天来了几个公安，暗中调查潘的病情。住院期间，潘本鱼的状况鉴定被改写，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7月17日半夜一点多停止呼吸。97年夏天，邻居送给潘本鱼一本《转法轮》，他看后觉得这书太好了，教人修心向善，便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97年9月，在其住家楼后的火车道口，火车突然鸣笛而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骑自行车一时发懵，同时相撞，都摔在了铁路线上。 潘本鱼马上把他们和自行车都扔出铁轨，而潘本鱼的衣服被火车刮破。潘本鱼还在齐齐哈尔、留园先后救过四个溺水的人，其中一个是建华厂30来岁姓张的职工。张在岸边深水处呛水喊救命，潘本鱼跳下水，结果被溺水人死命抓住胳膊，挠下一块肉，他还是尽全力把那人拖上岸。这个人得救后表示感谢并留下姓名。潘本鱼说，不用谢，能见死不救吗？潘本鱼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屡遭中共当局迫害，曾被警察用叫小白龙的塑料管抽头，寒冷的冬天被用冰冷的自来水管子滋水一两个小时，使他浑身抽搐不能动，被毒打得不能走路，不会茶树，没有饥饱，睡觉颠倒，被用开水往身上浇，身上被烫起泡，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曾被关小号迫害70多天，被犯人打得头破血流，在小号内背靠穿地环，不给被褥。潘本鱼被折磨得尿血吐血，手腕和双臂被锁烂，骨缝长肉芽，曾经多次被毒打致昏迷，心肝肾衰竭，出现生命危险。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非眼视觉现象皆是另外空间的存在，几千年来在民间和宗教中都有着各种关于神通和神迹的故事流传。佛教把修行者的层次与神通表现归纳为五眼六通，认为修行人在超出了凡夫的层次之后，随着修炼的升华会拥有各种非凡的超能力，而一些根基与因缘特殊的人即使没有修行，也可能生来就拥有一些超能力。从上个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对特异功能现象的研究发生了兴趣，许多大国的政府机构都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多种特异功能被公认，如透视、遥视这些非眼视觉能力，还有特异功能者腋下可以认字、耳朵识字这类佛教中古老相传的六根互通的现象。自197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各地蓬勃发展，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修炼文化底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特异功能者，他们与科研工作者合作，取得了许多震惊世界的突破性成果，大大突破了传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在当时引起了台湾科委会主任陈履安先生的重视。他召集了几位顶尖的科学家，着手开展了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当时任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的李嗣岑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1999年，中共开始全面打击气功与特异功能研究活动，而与此同时，远在海峡彼岸的李嗣岑先生和他的科研团队却获得了惊人的发现。受中国大陆科研成果的启发，李嗣岑先生自1996年开始组织手指识字功能诱发训练班。在1996年至1999年的四年间，46名儿童完成了为期四天的训练，其中有六位出现了手指识字的特异功能。1999年8月26日，当时任台湾大学教务长的李嗣岑先生在组织三名少年儿童做手指识字功能测试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当特异功能者在辨识写有佛、菩萨和耶稣等字样的纸条时，他们在大脑的屏幕中看到的不是字的笔画和形状，而是出现了全身发光并微笑的人像，在一圈莲花上打坐的白衣少女，以及寺庙等奇妙的立体运动影像，并且在后来的反复测试中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李教授认为， 这是与肉眼无法察知的另外空间的信息能量沟通的结果。实验证明了，在我们身处的物质空间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空间和物质能量信息。而佛、菩萨和耶稣等觉者的名号具有非同寻常的信息沟通效应。李嗣岑先生以台湾第一学府教授的身份开展前沿领域的科学探索，1999年引来了众多专家教授的非议，但事实结果却让这些教授们大开眼界，都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说这一系列非眼视觉实验证实了佛所说的天眼通与慧眼通功能的存在，以及另外空间的存在，那么无独有偶，在前沿科学研究领域中，更多的非眼视觉现象也同样揭示了另外空间的客观存在。西方社会对濒死体验现象的正式研究大致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迄今已有近40年的时间。世界各地数万次研究结果证明濒死体验现象具有普遍性，无神论者、宗教信徒、儿童、成人在各类人群中都有濒死体验现象的出现。而特别让人惊讶的是，濒死体验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自己在生命垂危不省人事时，自己的神识却能飘荡在空中，清晰地看到医生护士忙碌工作的情景。这些准确的情景描述在事后得到了在场者的证实，甚至还有不少人神识进入了天界，与另外空间的生命交谈。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得到了全世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专家们的普遍承认。人不用肉眼就可以视物，神识可以离体，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加广阔无边的另外空间。这是濒死体验现象研究带给人们的启示。法轮大法明慧网于2006年11月1日登载了一篇发自大陆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山东省习水县高桥镇一名暴死的年轻警察死后附身于一位农村妇女身上的惊人事件。这名农村妇女操着死者的男性嗓音讲话，那些话都是死者才知道的事情，并闭着眼睛拿过手机，刷刷地摁上电话号码，直接把相关的人叫了过来。而这位农村妇女不识字，平时也根本不懂如何打手机，最后她跟着车奔波几十里，还能闭着眼睛给司机指路，让在场的人无比震惊。其实这也不奇怪，科学家们发现，当人处于梦游及催眠状态下，都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对各类非眼视觉现象的深入研究，很可能就是探索另外空间存在的一个突破口。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童年的乡村，童年的乡村至今还鲜活在记忆里。村子前边的小溪蜿蜒流过，溪水清澈见底，在鹅卵石的映衬下，游鱼清晰可数。小溪两边蒲草碧绿茂盛，各色野花灿烂在草丛中。渴了掬一捧溪水就喝，脏了蹲在水边就洗，热了跳下水就能享受那一份清凉。冬天溪水结一层薄冰，在太阳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早上还没有起床，树上的各色鸟儿就叫开了，一部斑斓的鼓吹，一曲不重复的天籁，天天演奏在枝头。叫上名的有麻雀、斑鸠、布谷、喜鹊、黄鹂等，叫不上名的就不知有多少了。田间地头能看见鹰隼划过，大雕盘旋。深秋初冬， 南归的雁阵呈人字形，在湛蓝湛蓝的天幕下诉说着归思。夏日的蝉唱高亢，秋夜的蛐蛐悠长，童年的瓜果依旧香甜在记忆深处，随便一样，桃、杏、梨、苹果、栗子、枣、甜瓜、西瓜，味道都是纯粹自然，啃一口香气四溢，回甘悠长，那是天赐的味道啊，天然香醇，最适合人们品尝。闲暇时，人们喜欢集中在大树下听老年人讲古，谁家有事儿，那就是全村人的事儿，家家都有人来帮忙。短短几十年过去，小溪都不见了，现在连深井里的水都没有了昔日的清纯。黄河断流，长江被腰斩成无数段，白色垃圾几乎飘洒在每一个角落，鸟儿凋零，唯有麻雀依然昌盛，却总是对人充满惊恐。南归的雁阵寥落而凄惶，无论多么鲜亮的水果，啃开一口，首先感受到的是那股农药味儿。假货遍地，毒物遍地，我怀念的乡村啊，平日里只剩下妇幼弱老，而他们早已忘记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淡漠了乡情，只认得钱和麻将。五千年辉煌文明，960万锦绣山河，在中共的暴政与谎言下将依于湖底，大法渡劫难，真相是归舟，明白能得救，机缘不常有。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谦让与争斗。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这件事情还要从郁南田说起。郁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郁相学画，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他30岁那年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两人谈话投机，从此结为莫逆。郁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水平也难分高下。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无论诗文修养，尤其是书法，远不如郁南田。郁南田设想，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将来定能闻名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为了他的前程，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不再画山水，绝不能与他争长短。开始王石谷不明白郁南田为何改画花卉，后来得知非常感动，并再三劝郁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郁南田的题跋，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享有运王合璧之美誉。而郁南田的花卉尤其牡丹，世人称为郁牡丹，其画法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成为写生正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派花卉。其实即使郁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他那无私无我、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照样千古流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